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记下》的第四章。那么《列王记下》第四章这里记载了以利沙的所行的几个神迹。那么这章篇幅呢有44节的经文。那我们先把这章经文先一起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下》四章一节起。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OK， 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哦，哇，我这个
关上儿子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住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那书念的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有所起见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加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到，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于是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了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了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的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面前伏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哪，锅中有致命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从巴利沙利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没有落到黑暗当中，更没有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行了好几个神迹。那么在上一章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以利沙祷告来帮助以色列的盟军，那三个王，以东王、以色列王和犹大王，三个王组成的盟军，在这个沙漠当中能够有水，并且能够能够战胜敌人。那么我们会看见今天这一次呢，以利沙是 在一些平凡人当中啊，神也借着以利沙来行神迹。首先我们看到他是让这个贫苦的寡妇啊，他的这个油可以一直可以流淌出来，一直让所有的器皿中充满。所以以利沙行的这个神迹呢，就是让我们联想到以利亚曾经也为一个寡妇来祷告，让这个寡妇的食物和油永不短缺啊。那么以利沙在这里行的这个神迹，使这个寡妇这个油可以一直流淌出来呢，他我们会注意到他跟以利亚有不同的地方。以利亚是向神祷告啊，求神让那个寡妇的这个这个饼和油永不短缺。而在以利沙呢，他是没有祷告，他就直接就吩咐那个寡妇，你要怎样去做，你要怎样去做。他就甚至一开始没有向神祷告，他就直接去吩咐。这里尤其是这个寡妇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寡妇，穷苦的寡妇，而且她是一个先知，她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是先知的门徒啊，那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一定是名声很好，所以呢，这个寡妇对以利沙说，她丈夫敬畏神的名声，以利沙你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她丈夫应该是一个有好名声、敬畏神的人，但是呢，也遭遇这样的苦难啊，也离世，然后留下他们这个孤儿寡妇。那么以利沙听到他的这个。哀求哈，就直接告诉这个寡妇，你要怎样去做？你们赶紧去借器皿，啊，找你的邻舍啊，借空的器皿来，然后呢，这个油可以倒啊，一直倒到这个器皿满。那么显然他的儿子们出去还是借了器皿，啊，还是借了，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器皿没有借够啊，没有借够，所以呢，倒了一下器皿满了以后，这个油就停住了，啊，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呢？就是有个苏念的妇人啊，就是接待以利沙啊，总是把他接待来吃饭，然后甚至为以利沙盖了一个小楼。那么这个妇人，这个苏念的妇人跟刚才那个先知的寡妇呢不一样。那个先知的寡妇是主动来到以利沙面前哀求啊，而这个苏念的寡妇呢，是以利沙主动去问他，你有什么难处，我可以来帮助你。这个苏念的妇人他是说是没有的，是安居无事，我没有难处啊。倒是以利沙的那个仆人啊，知道这个苏念妇人的难处，就是她没有孩子啊。在那个时候呢，一个妇人没有孩子是极大的羞辱，那么以利沙就应许他明年就会得子。那么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个妇人还是不相信的，还认为以利沙是就好像是欺哄他呀怎样。但是果然到了第二年，他就得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呢慢慢长大有一天突然就头疼然后就死了。然后这个妇人就把这个孩子放到以利沙的那个小楼的床上面，然后去把以利沙找过来。以利沙在这里呢也是神他这一次是向神祈求了，这一次是向神祈求，然后呢当然神也借着他行神迹，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啊，这是以利沙所行的第二个神迹。那么第三个神迹呢，就是门徒们在熬汤，然后呢，有人不认识那个有毒的瓜菜，就丢到汤里面去，然后以利沙吩咐人撒下面把这个锅里的毒解掉，啊，这是。第四个神迹就是以利沙用20个饼还有一些麦穗来喂饱了100人，并且还有鱼所以这张经文记载了这样的几个神迹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就是这两个妇人哈，第一个就是先知的寡妇第二个就是这个苏念的妇人第一个就是这个先知的妻子，然后呢她的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神的仆人是先知的门徒，那也是先知，但是呢 丈夫很早就离世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啊，就是即便是一个信靠神敬畏神的人啊，也是会遭遇苦难的啊，他的家庭也是会遭遇苦难，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也都是会遭遇苦难啊。所以信靠神并不是我们逃避地上的苦难、今生的苦难的一个捷径，并不是的啊。圣经甚至告诉我们啊，我们凡是立志在主里敬虔度日的人啊，必定会遭受患难的。所以这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信靠神不是为了今生的安稳、今生的好处。但是是不是神就不管他在地上的儿女、地上的人生？也不是。所以从这个神迹当中我们也看到，神还是顾念，神还是顾念这个寡妇，神还是顾念这个孩子，神还是顾念，神不是不管。但是呢，作为我们来信靠神，我们不能把对神的信心就当做一个啊逃避苦难的一个捷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他的这个先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也很早他就离世了，给他的妻子给他的孩子带来极大的痛苦啊。所以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作为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心当做一个工具啊，当做一个捷径，好像我只要信神啊，我在地上我就一切都平安没有苦难，那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要相信，即便我们遭遇苦难，我们仍然要相信神还是看顾我们，正如神在这里依然看顾那个寡妇和那个孩子一样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诗歌，神知道，天父知道，天父知道他的儿女在地上会遭遇苦难，天父知道，天父也知道啊他的儿女需要看顾和怜悯，天父也知道。但是作为天父的儿女，作为信靠神的人，不能把信心啊就当做我只要信神啊我就可以在地上逃避苦难，那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心啊。所以从这个先知的妻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她虽然有一个非常敬虔的丈夫，但她依然有一个痛苦的人生啊。那她虽然有一个痛苦的人生，但是并不表示神不怜悯她，神还是怜悯她。那么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像耶稣说的那句话，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啊，这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这里得彰显，神的名在这里得称颂啊，那个油可以一直的流淌出来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神儿女、神的仆人在世上依然会遭遇苦难，但是即便是遭遇苦难，神依然看顾怜悯他的儿女啊，这是都是正确的啊，这也并不是矛盾的。有人就说，既然上帝看顾，那我为什么还会遭遇苦难呢？遭遇苦难与上帝看顾并不矛盾。我们常常都非常熟悉一段经文，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不是啊？不是有段经文，不是无论是患难呐、啊，无论是刀剑呐、啊，是不是啊？甚至无论是生无论死，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当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我们都可能非常熟悉，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过，神的爱如果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还会遭遇患难呢？神的爱如果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还会遭遇刀剑呢？所以遭遇患难跟遭遇刀剑与神的爱是否跟我们在一起并不矛盾的，并不矛盾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上帝爱我，我就不会遭遇患难，我就不会遭遇刀剑，那这个信心就是错误的信心，就是错误的信心。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神的爱都与我们同在。无论这个寡妇的生活多么痛苦，神的爱也没有离开这个寡妇，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孩子啊。那你说，那她的丈夫为什么就抛弃他们，就先到神那里去呢？那就有神的美意啊，让这个寡妇和这个孩子能够亲眼见证神的作为。她以前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个对上帝大有信心的人，那现在这个寡妇经历了这次神迹之后，她对上帝的信心一定也增长了，一定也增长了 啊，包括她孩子对上帝的信心一定也增长了，啊，她的丈夫以前一定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所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大人们都知道他是敬畏神的人。那现在经历了这一次患难，也经历了这一次神迹之后呢，那这一个寡妇和孩子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也增长了。好，这是我们从这个先知妻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神的儿女经遭遇患难，但神顾念他的儿女。第二个，就这个寡妇呢，她是主动来到以利沙面前哀求的，所以从这个哀求呢，我们依然看到她对神依然还是有信心啊。虽然她哀求，就是说好像觉得就是心里的痛苦，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啊，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他其实是来诉苦，到以利沙这里来诉苦，然后这个说的话呢，他似乎也觉得我遭遇这些事情好像有不公平，啊，你看我的丈夫这么敬畏神，但是我还去遭遇这些，看上去有诉苦啊。甚至听得到一点点好像有埋怨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依然对神还是有一定的信心，所以他还是把这个话要讲给神的仆人听，啊，他认为他还是有信心，还是认为神是听他的祷告，听他的哀求，甚至是听他的伸冤，因为他确实是有冤，因为别人要抢他的儿子去做奴隶嘛，啊，确实是有缘，所以从他这个哀求，对上帝的哀求，依然看到他即便遭遇这么大的挫折和患难，他对神依然还是抱有信心的，依然还是抱有信心，即便是对上帝哀哭，也是一种信心的体现，啊，那么神对他的信心，或者神借着他的仆人对他的信心是怎么回忆的呢，啊，就问他，你家里有什么？所以神是让这个妇人不要只看到自己没有什么，她看到哎呀我没有丈夫啊，我她看到的都是自己没有的，但是上帝提醒她，你要先看自己有的啊。这个妇人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啊，没有丈夫，什么都没有，家里除了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先知就提醒，你不还有一瓶油吗，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常常看到我自己有的，啊，不要看到我没有的。很多的时候，我往往就看到我没有的，但是这是错误。有时候神提醒我们，我们要看我们有什么。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没有啊，只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已经是何等蒙福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对神没有感恩，啊，心中也只有自己。当然对别人也没有爱和怜悯了。那么这个妇人呢，先知就对他说，你不要看自己没有，你要看自己有的。那么他有的那一瓶油就成为他最后蒙福的一个泉源了，就成为蒙福的泉。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哪怕他有一点点的信心，那这一点点的信心就可以成为他蒙福的一个基础。然后神人对这个妇人就说，先知对妇人就说，你出去借器皿啊，当然是越多越好，空的器皿，特别强调不要少借，一定要多借啊。那么这就是说呢，你有器皿有多大，你可以承受的这个油或者承受的恩典就有多大啊。那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出去到处借器皿的时候，还有没有看见那个油流淌出来？还没有看见，还没看，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上一章，我们来思想，以利沙让那个以色列的军队要挖沟，是不是？他们没有水喝嘛，以利沙让他们挖沟，说马上会有水，马上天上就会降雨啊！你们赶紧把这个沟要挖起来，好让这个水能够流淌在沟里面，你们就有水可以喝了。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觉得那其实是。圣经特别说，你一点点那个下雨的迹象都没有，一点云都没有，一点风都没有啊！但是即便在一点下雨的迹象都没有的情况下，先知让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就要去挖沟。那时候就说，你如果沟挖的够深、够大、够宽，你喝的水就够多。 你如果只挖一点点沟，那个水就只有那一点点。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就是说虽然还没有看到那个油可以流淌出来，可以不断的流淌，都没有看到，在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情况下，你就要去预备器皿，你就要去预备器皿。所以这就是，其实器皿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啊，就这件事情你还没有看见，就靠你肉体的眼睛你还没有看见的，但是你的信心要先在，信心要先有。这个油也是这样，你在这里没有看到油，但是你先要有足够多的器皿。所以信心成为我们承受恩典的一个容器，信心有多大啊，我们就可以承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并不是说上帝的恩典不够，而是往往是我们的信心不够。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的也看到这个寡妇啊，那么他听到以利沙先知对他这样的吩咐呢，他是非常顺服，他就回去了啊，就开始预备了。然后他的孩子应该也是出去借器皿了，虽然圣经没有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我们从经文当中呢还是能够看得到他的孩子还是出去借了器皿的啊，但是呢器皿可能没有借太够。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寡妇和他的孩子还是非常顺服，先知让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了啊，虽然那个时候什么都还没有看见的，但他们凭着信心他们就顺服。但是还是有遗憾的地方，就是这个器皿显然是没有借足够的器皿。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五节是这样说，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啊，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啊，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从这两处经文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句话，就是说器皿都满了，也就是说肯定不止一个器皿，是很多器皿啊，所以他这里说器皿都满了啊。那么这显然一般他们家里不会有很多空器皿，对不对？而这里肯定是有不止一个器皿，那显然他的孩子还是出去借了器皿。但是呢后来母亲对孩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显然器皿也没有太多，也没有足够啊，所以呢油就止住了。所以只要如果还有空器皿，那个油是不停的。所以这里一方面我看到他们对神的对先知的顺服，先知吩咐他怎么做他们就去做，确实做，但另外一面还是有一点遗憾，还是没有预备够，还是没有预备够。那就是说器皿不够，导致这个恩典就停住了，就没有继续流淌出来。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呢，不是上帝的恩典不够啊，往往是人的信心不够啊。我们的信心就好像那个器皿一样，器皿有多大有多少，我们就能够承受多少。就好像那个还没有下雨就要先挖沟，你那个沟挖得越深，哎，你雨水就可以冲得越满。但是呢并不是说不够油不够水，而是往往是我们的信心啊不够。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7-20节，主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啊。所以主耶稣这里是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为什么很多事情做不到呢啊，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够，而是往往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啊。这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先知的寡妇啊。我们再来看那个书店的妇人，苏甸的妇人呢，她看到伊丽莎从他们家门口过，她就常常接待伊丽莎，然后她对她丈夫就说，我们可以为这个她是个圣洁的神人，我们为她盖座楼。所以她从接待伊丽莎过程中，她认出伊丽莎她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她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在希伯来书13-2节圣经这样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其实这个苏念的妇人也是这样，她接待这个先知，结果呢先知确实他就得到很大的祝福 那么说接待客旅的接待的天使最直接的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接待两个陌生人，结果那两个陌生人就是天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我们要常常要善待或者帮助或者接待啊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有需要的人，这是第一个。书念的妇人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呢，他起初是不相信的，起初是没有信心的啊。在13节到16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他接待以利沙，那么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啊。所以这里看到呢，他跟上面那个妇人不一样，是不是？先知的妇人是主动来的，先知的寡妇啊，主动来到以利沙这里求。那么这个苏念的妇人呢，她只是接待，她什么都不求啊。那么相反是先知提醒她，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提要求的？结果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什么事，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但这里特别要提出啊，就这个先知的仆人呢，基哈西，他发现这个妇人的需要。哎，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心。这个先知的仆人有个非常敏感，他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的难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留心，这他也是非常能够关心到别人的一个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难处，那是非常清楚的啊。我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我这里困难，那里困难，我们是非常清楚。但是我往往很少能够像这个先知的仆人那样看到别人的难处啊。所以基哈西在这个地方，哎，他就看到这个妇人的难处了。那么以利沙说，好，那就叫他来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啊。那到这个时候，这个苏念的妇人还是不相信的，还是认为先知是拿他开玩笑的哈。所以他是开始他是一点点信心都没有，可以这样讲。他跟上面那个妇人一样，上面那个妇人如果说他那个信心是他后来蒙恩的一个起点，那这个苏念的妇人他连这个起点都没有，他没有，他就是不信啊，不相信的。但是呢，他这个不相信能不能拦阻神迹呢？拦阻不了神迹啊。所以这就让我们会看到神的作为啊，并不被人是否有信心而限制。那么很多人呢，就从圣经中看到有一处地方啊，在马太福音13章58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啊。圣经中有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很多人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只要人们都不信，耶稣就没有能力去行神迹。那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就是说耶稣为什么在那里不信呢？对不起，耶稣为什么在那里不行神迹呢？因为耶稣不愿意行神迹。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就是耶稣本族本乡的地方啊。耶稣行了很多，他还是不信，耶稣就不愿意了。耶稣不愿意在他们当中再浪费，再去行神迹。所以耶稣不行神迹，完全是出于耶稣他自己的意志，并不是因为别人不信他，别人不相信他，他就没有这个能力行神迹，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苏念的妇人也可以看，他也没有信心呢，但是神一样的行神迹。所以常常的在一些异教的信仰或者一些迷信思想当中，好像所谓的心诚则灵，好像所谓的信就有，不信就没有，那这都是错误的，这都是错误的。对于独一真神来说，他要做什么事情跟你信不信神、接不接受神没有关系。神说有就有啊，说没有就没有，就是这就是神在这里行神迹。其实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受这样的一个思想影响，就是说我一定要足够的信，我一定要足够的信， 上帝或许会成就。上帝是否成就，不是听我们指挥的，不是听我们指挥，但是我们要信，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心来指挥上帝，那这个就把这个次序弄错了。就是无论我们能不能来怎么说呢，来让上帝来听我们的指挥，我们更不用去管他，我们就应该信，这是我们的本分啊。至于我们信了后上帝怎样做，那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相信上帝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是良善的旨意啊。所以苏念的妇人呢，起初对神没有信心，但是呢他这个没有信心并不拦阻神的作为。那么好，到第二年呢，他果然孩子就出生了。然后呢孩子慢慢长大，但是非常不幸呢，这个孩子就突然重病头疼哈，然后就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非常有信心，他就把这个孩子啊就抱到这个以利沙住的那个楼上，放到以利沙的那个床上，然后他就去赶紧去找伊丽莎。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显然他相信啊，在伊丽莎那里一定有什么有办法啊，要解决这个难处。到底怎么样解决难处，这个妇人当然心里也不清楚了，但是他相信啊，在神人那里一定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难处的。所以呢他这时候表现出非常大的信心，这个信心不仅是他就是并没有慌乱，更是呢她的丈夫问她，就是你要去找神人，她说今天又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妇人说什么呢？说平安无事啊。这个时候你想一下，这个时候一般的妈妈母亲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孩子死了哈，而且这么难才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还死了。但这个妇人却不是这样的，非常平静啊，非常冷静。她甚至对她的丈夫说，对她的仆人说平安无事啊。那么当她说平安无事，她并不是就是说什么都不做了，她还是很急切的去找神人。然后呢神人本来说是让她的仆人基哈西拿着她的杖去就好了，神人本来说伊丽莎本来没有说要过去的，但是那个妇人就说你不去我就不走啊，就这个意思。好了，结果伊丽莎也跟着去了。所以这个母亲呢，她的行动是非常积极的，行动是非常努力的，但是她的心呢却是一点不慌乱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可能我们心里慌乱得不得了，但是你的行动呢却是慢慢吞吞慢慢吞吞，什么都不做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心中却没有信心。而这个妇人心中是有信心，心中是非常平静啊，她甚至可以去安慰她的丈夫，但她行动呢却没有懈怠，行动却没有懈怠。好，所以所谓信靠神，信靠神呢，并不是躺在神身上什么都不做，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应该像这个妇人一样，心中有信心，但是她该尽的本分，她是努力去尽去做到啊。然后这个妇人有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跨越，是在什么呢？因为神人只是应许他会有一个孩子，神人并没有说这个孩子不会生病不会死，这都没有。但是当这个孩子生病，当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呢，他居然还去找神人，他居然还相信在神人那里一定有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所以这个信心并不是从神人给他的应许那里可以得到的，因为神人只是应许他有一个孩子，明年到这时候你会有个孩子，果然这句话就成就了。按说就是神人所说的应许已经达成了，但这个妇人的信心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这个妇人的信心就是即便这个孩子死了，神人那里一定还有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信心极大的跨越，他依然去找神人。所以呢他的信心的程度啊，其实已经超过了就是先知伊丽莎先前给他的应许。 先前给他的应许打个比方啊，就是100，结果他的信心变成了200，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信心极大的跨越。这就是这个苏念妇人的信心，她是从无到有，然后甚至有了信心之后呢，她的信心甚至有一个极大的跨越，超过她从先知那里得到的应许，她相信的比神应许的更多啊，比先知对她的应许更多啊啊，所以啊，这就是个苏念妇人的信心，也是啊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那么接下来两个神迹呢，我们就啊，不占用大家太多的神迹来过多的来讨论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来看到这个寡妇的信心，就是这个先知妻子的信心啊，还有这个苏念妇人的信心，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啊，有不同的地方。好，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我有没有经历过因为自己信心不够而错过得到更多恩典的经历啊，就好像那个先知的寡妇，她那个器皿不够啊，结果油就停住了。如果还有更多的器皿，她其实可以接到更多的油啊。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列举圣经中类似苏念妇人那样跨越式信心的人物事例，就是上帝给他的应许是这个，结果他的信心居然比上帝给他的应许还要大。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人物事例啊？第三个就是，我自己是否有过跨越式的信心，结果还得蒙印证的经历？比如说我先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结果我相信神一定会给我成就更多，结果哎，我居然真的就印证了。啊，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啊，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啊，那当然这些问题只是作为一个，就是引导大家思考的一个题目。大家其实大家讨论分享也不仅限于这三个问题。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把这个椅子前面摆一摆，围成个圈，然后一起来分享讨论。
问题讨论第一题。我有没有经历过因为自己信心不够而错过得到更多恩典的经历？我们一开始对这个题目的分享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否错过一些恩典，我们好像是无法印证的。比如说某一个机会，如果我当时努力去顶上了，是不是神就会把一个机会加给我，以后就是属于我的？那我们并不知道这怎么印证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服事的机会，我们自己别人说你应该做这件事去服事，但是自己觉得信心不够，那后来是不是就因此而没有经历到神更多的恩典？还是说我确实没有到那样的一个服事可以那样服事的地步？这如何印证呢？所以我们首先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有没有错过更多的恩典，就是首先我们是否有为此而祷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是否敢于祷告，圣灵是否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敢于向神来张口来祈求，无论是求信心、求服事的机会、求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们首先要祷告。那么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神会更加清晰地来带领我们是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往往我们祷告的只要不违背神的心意，神总是赐给我们，叫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坚固。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分享到如何知道错过或者是印证，得到了印证，就是我们是否有为此祷告。不是说我们就莽撞的去参与某些事情，甚至于参与某些服事，莽撞的去顶上，而是说我们是否有先经过祷告。那么祷告了之后，我们就照着神所带领我们的去做。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会得到更多的恩典，我们就 应当去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比如说神说在这今天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里面说到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他以利沙让他去用那一瓶油倒在器皿里，油看起来是世上物质的祝福，那么神在极难之处往往来看顾神的儿女，当我们祷告祈求凭着信心来顺服神的时候，就看见神的眷顾和信实的爱，这些事情往往是很容易验证的印证的，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许多的事。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信心不够就因此而错过了，我们可能就不一定当时能够意识得到。比如说我们弟兄分享到，比如说我们认罪悔改，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不信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硬着心肠不肯认罪，也没有悔改，那么就在最终被控告，也在最终不得安宁，得不着释放，也继续的在最终被捆绑。那么神在圣经上应许我们了，凡是我们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他的基督耶稣的血也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如果认罪悔改，就必得蒙赦免。我们是否信这神的应许？如果我们信，我们就早一天认罪，我们也就早一天得赦免得释放。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有一次在公司里撞了同事的车，那么圣灵带领自己要不仅向神认罪，也要向人去求赦免，就能够得释放。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不仅有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就解决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自己刚开始觉得很难去认罪，所以就导致自己也吃了一些的苦头。所以不早早的认罪，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犯罪得罪神或者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尽早认罪。如果不早早的认罪，不仅仅是自己不得释放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心一直硬着心，最后我们就变成了顽梗的人，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而当时我们可能并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当然我们弟兄后来还是向人认罪了，后来就得了释放。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应该照着神在圣经上明确的话语来顺服，这些是不需要去验证的，因为有神的话语做保证。比如说认罪悔改，就必得罪得赦免，我们就尝到赦罪的平安和赦罪的喜乐，我们就不会错过神的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服侍神也是如此，服侍神有神的话作为保证，那么敬畏神，比如说圣经里面应许敬畏神的人彼此交谈，耶和华侧耳而听，神侧耳聆听，愿意来倾听我们的交谈，这是极大的恩典。那么这些涉及到我们灵命的，有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作为保证，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照着神的话语去遵行，有行动的摆上，我们就得蒙神的恩待。那么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的顺服就不够，就因此而失去神更多的恩典，既不荣耀神，自己也不得平安。那么长久下来，我们的生命是蒙神所赐丰盛的生命还是枯干的生命，就成为了一个验证印证。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用等到日后的印证，而是在我们当下，我们就需要凭信心摆上自己来顺服神，我们就必在神的信实中按照神话语所应许的来见证神的恩典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的生命得坚固得增长。我们有弟兄分享到，他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姐妹的分享，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聚会，但是有一位弟兄他因为工作的缘故没有参加。后来当大家参加了那个很宝贵的聚会回来，彼此分享得到的属灵的收获和鼓励安慰，那么没有去的那位弟兄就非常的后悔错过了恩典的神恩典的经历。 是因为自己当时信心不足，那么觉得自己如果去参加了那个聚会，自己的工作就做不完了，因此而错过了神恩典的经历。那么下一次就悔改了，那么有这样的宝贵的聚会就去参加了，也一同与弟兄姐妹一同蒙恩。那么另外一位弟兄分享，就是他曾经带慕道友去参加一个聚会，后来去参加聚会的途中发生了车祸，车就抛锚了。那么弟兄很沮丧，怎么带慕道友去参加聚会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后来在那个经历当中，经历到神许多的恩典，也经历到弟兄姐妹的爱。那么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载他们，然后慕道友也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得到了很好的收获。所以呢，这位弟兄就非常信心就得到了增长，那么下一次再有这样的情形，不顺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必沮丧，而是相信神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必要使我们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恩典和赐福。所以我们分享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经文上面说到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这一位寡妇，他是有信心的，他去借器皿，但是呢他的信心又不够多，不够大，所以他借的器皿不够多。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神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下了，那么神各样丰盛的恩典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而我们有没有那么渴慕要去得神这些丰富的恩典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渴慕，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没有平安，常常愁苦，是因为我们没有支取神足够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支取，我们要去渴慕得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要预备自己，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而不是要顾念所见的，这个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说有一天我们神感动我们了，我们再去顾念所不见的，而是我们今天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积极的来操练，我们要主动的去顾念，常常的渴慕思念上面的事，顾念所不见的，要主动的看见永恒，那么我们就在各样的试炼和征战当中更容易得胜。所以当我们在平时的顺境当中就操练信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征战来临的时候就更容易得胜。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平安夜有一个很大的超市，大家都装了车收银的排了很长的队，结果这个收银的系统崩溃了，后来这个店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让所有已经装车的就是所购的物品已经装好车的呢，就可以直接拿走，就免费。那么自己就想到说，就联想到了圣餐，因为圣餐主耶稣说这个圣餐的意义就在于有两件事，一个是要纪念主的死，一个是纪念主的复活，并且等候他来，我们要天天如此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被这两件事，就是纪念主的死和主的复活以及等候主来所界定的，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被这个所界定的。那么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时间到了，我们生命的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呢？有没有多装神所存到可以存到永恒的有永恒价值的属灵的果子呢？还是说我们车上装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或者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装？我们生命当中应当多装属灵的财宝，这样的话到有一天我们到神的家中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带去，这是我们永恒的纪念。所以我们分享到这个圣诞节平安夜的这个收银系统崩溃，这些顾客购物者并不知道会让自己车上的东西免费，所以他们可能有的装的多，有的就车上是比较空的。但是圣经是明明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天我们要因着这地上的这样的工程而得奖赏，我们要像 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我们到底预备什么来见主呢？所以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不断地提醒我们的，我们是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带着我们的生命的车到神那里去向他交账的，所以让我们的生命的车里多装神所看为宝贵的属灵的果子。这是我们第二题列举圣经中类似书念妇人跨越式信心的人物事例。第三题，我自己是否有过跨越式信心得蒙印证的经历？这两个题目我们都没有分享和讨论。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内容。
谢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这个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用它的光。感谢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来思想，来明白神的心意。也求神加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遵行神的心意，按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